平安，平安，平安。我今天把手电拿上来，因为我可以看时间。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在这边讲到时间有点久，所以这次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就帮大家的一般是40分钟吧。对，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来求神你啊，祝福你。使用你的话语，我们也特别为刘牧师来祷告，让他下个月就回来。我们也求神你特别来看顾他和师母的航班。我求神你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到我们的中间。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知道，在那个中国有一个弊端的叫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过啊？东方闪电呢名字挺多的，然后在美国这边呢，我听的比较多的叫全能神，而且你发现这个在这边，有时候在 YouTube 上面有不少他们的这个歌曲，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网站，都搜一些信息，一些经文，就会发现，在那个 Google 嘛，谷歌上面就会发现他们的网站，点击进去呢，就看到是属于这个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东方闪电在中国传的很厉害。通常编的这个方式呢，也是非常的老套。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嘛，就他们内部的文章。那篇文章呢，就在教他们这个东方闪电会众啊，然后传福音会有手册。这手册里面讲到这个东方闪电的会众传福音有个策略，什么策略呢？讲见证。他们的见证呢，一般都很夸张，而且都是那种三无见证。什么叫三无呢？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然后呢，没有具体的人物，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人物的名字，所以你要去，你无法去证实。我就读到他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写的一些见证，他说就是说，哎，有一天村里面有一个小伙子，然后呢，他呢就是攻击全能神，对全能神呢非常的不敬。有一天呢，他坐在一个机器上，这机器已经坏掉了，而且没有插电。然后坐了一会儿之后，这个机器突然动了，而且这个机器呢，把坐在上面的这个对全能神不敬的小伙子就给杀害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机器，他们见证是怎么写的。他写到这个一个村里面，在这个竞选这个村长，哎，那个信全能神的那个小伙子啊，一个这个应该不是小伙子，就信全能神的那个候选人的。结果就不幸的被当选，被选上，成为了这个村长。你看，所以信全能神多好，非常好，实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的例子就听到、感受到这个全能神的或者东方闪电、恩许万用什么这些见证，而且见证都无法去证实，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吸引。当时呢，国内的确是，虽然这个国家呢。在打击他们因为是邪教，但是呢，他们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那我们作为我们呢，我们有着这个圣经里神正统的这个信仰。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命是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托付给每一位跟随他的门徒的这样一个使命，而且是大使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令。那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要看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大使命大家最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马太福音呢是用大使命来作为结尾。你要看这个马可福音呢，16章的这个9到20节，也是8到20节，也是用这个大使命来作为结尾，鼓励弟兄姐妹呢去传福音，那路加福音呢也是如此。但是你要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呢，就不是这样。你翻到约翰福音，然后你翻到这个21章呢，你发现就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没有大使命。那时候大家读的那段经文在说什么？在说彼得是吧？在说彼得，在讲这个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打鱼，然后呢见到耶稣出现在加利利的岸边。然后呢，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为什么你看这个，不管是这个 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都是以大使命结尾。那约翰福音为什么没有用大使命作为结尾？那第20章21节也有讲大使命的一些意思的功能，比如说20章21节，耶稣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这个耶稣呢，在这里差遣他的门徒。但是呢，约翰福音并没有止于20章，他是在21章才结束。为什么？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终止于大使命，他不止止于大使命，为什么还要写21章呢？哎，今天我们看一下这21章，就是叫做彼得的重述。那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约翰福音21章记载了耶稣如何通过曾经3次否认自己的彼得互动，来重塑这位12使徒中的领袖，借此呢来预备门徒们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要重塑啊这个12使徒中的领袖彼得，然后借此来预备门徒们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会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亲近耶稣的彼得。在1到14节，第二部分呢，重新恢复的，哎，耶稣呢要差遣他的使徒们来完成大使命，但是呢，要在差遣，要在差遣之前，他要去要重塑12使徒中的领袖，然后彼得。那我们先看这1到14节，那刚才呢，大家也读到这段经文，读完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20章，然后呢，知道他这个从死里复活。在复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啊，其中7位门徒，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回到了加利利，就在加利利湖上捕鱼。然而呢，这7个渔夫啊，忙一整夜，折腾了一整夜，所以是颗粒无收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这个钓鱼的这个经历。我以前也挺喜欢钓鱼的，现在钓鱼少一点，因为钓鱼要很有耐心。有时候就一早上，可能2、3个小时，然后太阳出来就受不了，然后呢，就有时候钓不到，然后就很气馁，是吧？就很灰心丧气，然后拿着这个渔具就回去了。哎，一般那个也不容易，因为家里有小孩嘛，所以要这安顿好点。然后呢，一切都安顿好，准备好，然后呢，我可以抽空去钓鱼了。然后呢，心里面很高兴，但是呢，钓了一早上，然后呢，不断换鱼饵，然后不断换地方，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收获，那心里面是非常的苦闷，是吧？我们看这7个门徒啊，专业的渔夫啊，知道在这个加利利海上应该去哪里打鱼，然后呢，知道这个深浅，知道这个最佳的位置。忙一晚上呢，可以不说，这个时候天刚刚破晓，然后光线昏昏暗，那门徒们呢？他们的船离岸边大概有100米，然后呢，这个时候门徒们啊没有这个收获，但是呢，在这个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岸上站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告诉这7个门徒啊，要把这个网撒向船的右边，然后呢，当站在船上的门徒照做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网撒向这个船的右边，然后撒完之后呢。那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突如其来啊，这个欲望突如其来的沉重。对，钓鱼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是吧？然后我一把鱼钩，然后呢，我猛力的甩出去，然后往回这个收线。忽然呢，这鱼咬钩的那一刹那，那个沉重的那个这个鱼线就是那么抖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不是水草，也不是石头，是什么？是鱼来，是吧？所以我们想想，这7个使徒啊，他们把这个渔网撒向船的右边，然后呢，突然沉甸甸的，而且在抖动，而且抖动的范围、抖动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剧烈。哇，心里面很高兴，是吧？忙了一夜的这个门徒们，意识到哇，这一网，哇，几个小时啊，这一网的这个收获，发挥的极其惊人。为什么？仅仅是这个渔网在动，而且呢？他们拉不动，他们拉不动这个渔网， 这个鱼太多了，后来我们看多少条？153条，一个网下是153条鱼，非常非常丰盛的食物。他们人呢，他们这几个人竟然无法把这个鱼拿进船里。那当大家呢都在为着意想不到的收获而感到这个惊喜和诧异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约翰呢，这个他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这不对劲儿的。为什么我们这些专业渔夫啊，我们靠这个钓鱼，靠这个从这钓，靠捕鱼来吃饭的这些人，忙一晚上居然钓不到？我们听这个人跟我们讲一句话，然后呢，把这个网放到船的右边。这么讲，因为这个网左右前方都已经撒破了，都没有任何收获。这个人告诉我们把这个网撒到船的右边，我们就拉不动这个网，一网的鱼呢，对，那约翰呢，他在思考，想一下，哎，发现什么呢？他意识到这个人呢，一定是不是常人，一定是主耶稣。那么你看到这个约翰呢？就意识到什么？就是让他们撒网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主耶稣。当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从前那七个使徒正在这个生怕这153条鱼从他们的指尖溜走，紧紧的拽着这个鱼钩。然后呢，约翰说："哎，这个人呢是主耶稣。"之后，我问彼得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当彼得听到约翰的话之后呢，也不淡定，他马上松开了这个渔网的手，然后呢，撇下了其余的六个，然后穿上衣服，然后什么，意图扎进海里。那个，当时那船离这个岸边有100米，也不是特别远，但是不近，对吗？他也顾不得把船啊，然后呢，带着鱼，然后呢，划到这个岸边。迫不及待的一飞开，然后呢，赶紧一头扎进水里，差不多什么，好冲向这个岸上的耶稣。哎呀，所以与主耶稣一同经历3年的风雨之后，我们看到彼得还是那一位我们熟悉的，他为冲动，为冲动，愿意冒险，行动力极强的是。当耶稣被抓那天晚上，那个祭司的这个仆人就把他，然后呢，出现，然后呢，要跟着这个罗马兵要去抓耶稣，然后呢，彼得拔出了一刀架子，本来想杀人家的，结果砍到了这个对方的耳朵，把对方耳朵切下来。就看到这个彼得行事的鲁莽冲动。这里呢，我们同样看到了，在经历3年之后啊，主耶稣一同经历3年的风雨之后呢，还是那一位行动极强、行动力很强、愿意冒险、愿意冲动的彼得。那这一段捕鱼的经历呢？也许我看到这段捕鱼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还有一段捕鱼的经历，还有一段捕鱼的经历。那在那段捕鱼的经历当中啊，这个彼得的他的反应呢是现在是截然不同。那在路加福音的5章呢，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呢也是在主耶稣施工的这个早期，然后呢，当时西门和这安德烈他们是。这个叫波塞纳人，然后他们在这个加尔农他们的这个捕鱼基地，他们的这个捕鱼基地，他们在那里来捕鱼为生。那讲到这个路加福音5章呢，就讲到有一天呢，这个耶稣呢在讲道，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讲完之后，对这个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叫哪鱼？然后那西门呢？说什么呢？西门说："哎，你看，夫子啊，他们可能刚刚见面。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一听你的话，我就笑。同样是呢，忙于晚黑太阳，晚上打的呢，稍微比较容易点，因为那种烈日的暴晒。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是忙碌一晚上，但是呢，也是喝了也不休，但是呢。"耶稣告诉彼得要去这个水深之处。彼得想了一想，我说，那你是个外行人，但是我尊敬你，所以呢，他就听耶稣的话，依从耶稣的这个建议呢，他就下来。然后呢，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也是很多鱼啊，一晚上没捕到鱼，然后呢，这一网下去，鱼多得不得了，多到什么程度呢？他说， 这个网险就要裂开，这个网险就要裂开，是吧？这个目的看到哇，有许多许多的人。那这个时候，彼得从那样的法庭一出，扎进水里，游向耶稣吗？不需要，因为耶稣就在他的旁边。那彼得要冲向耶稣，抱住耶稣吗？或者是跪在耶稣的这个身前吗？然后呢，要亲近他吗？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彼得说什么？彼得看到这个鱼啊，这么的多，很惊奇。然后呢，他就苦苦在耶稣对膝前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是罪人。我们看到这个在约翰第二章的时候，彼得穿上衣服，然后一头扎进水里，然后呢游100米，然后呢游到这个岸边，然后呢去亲近耶稣，迫不及待。我们不结合这个其他六个门徒一样，把这个船，然后呢划到中间，然后再接耶稣。他迫不及待一头扎进水里面，要马上亲近耶稣。这个道理呢，也是一网上没捕到鱼，也是一网上是广鱼多得不得了。他是在这里，彼得说：“请你离开。”彼得说：“哎，请你离开。”然后呢，他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罪人。”那在约翰福音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和这个在约翰福音21章和路加福音第5章我们所看到的彼得不一样。那在福音当中的彼得。第五章中的彼得，为什么彼得前后的这个差异会如此之大呢？那在路加福音5章呢？那彼得当时看见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让他意识到站在他身前的这位耶稣是圣，是什么？是神圣。但是他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呢，他是一个罪恶、渺小、不仁。然后呢，耶稣站在他面前呢，让他内心啊感到这个自责，因为他看到耶稣这位发放施令让他可以捕到这么多鱼的耶稣是神而来，所以他就想到自己心中的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罪，所以他不愿意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因为耶稣站在他的面前，让他良心极度的痛，让他极度的自责。就像约翰福音3章20节所讲的，我们说这个凡作恶的便送工，并不来救工，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然而在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呢，意识到自己罪恶的彼得，不愿意让耶稣站在他的身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21章，当经历了耶稣的受难复活之后，彼得对神的认识就改变了。他没有这个穿上衣服，然后呢，一头扎进水里面，然后朝岸的方向游去，游向水深之处，到耶稣的身边。耶稣的理解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他发现神不仅仅是蛮有真理、公义审判罪恶的神，同时神呢也是蛮有恩典、怜悯，为罪人在十字架上，对吗？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他想，真是。这么圣洁、公义，容不下罪，一定会什么审判和惩罚罪人，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对神的理解是，对耶稣的理解是更看重于，或者更强调耶稣既罪或者嫉恶如仇，所以他觉得不配站在耶稣的前面，然后呢，让神看到他的这个罪恶，然后呢，将惩罚、将审判降临到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在约翰第20章中看到哇，主耶稣基督啊，作为神的这个儿子，居然如此的有怜悯和恩典，居然如此的爱罪人，是吧？就好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很熟悉，如此的爱罪人，然后呢，甚至为罪人而死，就他感受到了主耶稣的这样一个爱和怜悯，这样一个宽容，这样一个恩典。那所以呢，在他心里面的这个主耶稣啊，在经历过受难和复活之后，已经不一样，他对神的认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知道，在黎明的早晨，站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呢，是耶稣的时候。即使他仍然是完全污秽的人，对吗？即使彼得仍然是污秽，在神面前不洁净。即使他当着众人的面3次否认过耶稣，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无地自容了。那个经常看到这个网上会传，是吧？就说，哎，当时无地自容的时候。 这个脚趾头啊会在抠地里面，是吧？脚趾头会在这个鞋里面，然后呢使劲儿往下抠，然后呢竟然看到网里面网上面写一个段子，说一个人紧张的觉得无地自容，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叫这个抠哦，哇，这个时候这个人脚趾头比抠出一个30的口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笑话，就是人紧张的时候呢。这个脚一直在这里抠抠抠抠抠抠抠，可以抠出一个30两斤。我不知道这个，你看，我们看到这个21张，比他三次好像这个数据，应该是这样。应该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想到这个数的时候，应该对无地自容，应该脚在这个船上可以抠出一个32斤。但是呢，彼得他怎么样的反应呢？彼得什么？即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这样一个罪恶和他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的这样一个罪行，但是呢，他仍然奋不顾身的奔向救主，因为他对主耶稣的看，他对神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就是他明白，不管自己有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丑陋，然而在主耶稣的里面有着慈爱，有着饶恕。这慈爱，这饶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仍然会犯罪。就好像约翰一书1章8节整节告诉我们：哎，如果有人说自己不犯罪，那这个人说谎，真理就不在他这里。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呢，我们仍然会因为想到我们的种种的软弱和罪，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自己有罪，自己心里面、自己的生命当中被神提醒有罪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愿意来到神的光中来救命，来在神的宝座面前来亲近神。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对吗？我们是不会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罪感到失望，而停止向神祷告，觉得我这样一个罪人，神会听我的祷告吗？我们甚至会因着自己的罪恶，没有勇气停止去教会，停止和弟兄姐妹团契。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一个宗教徒啊，一个宗教徒，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徒，等到自己罪孽深重的时候，就会很难去亲近我们所信奉的神，因为他知道什么？他是罪恶的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罪恶与圣洁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路加福音当中第5章的彼得一样。这个宗教徒呢，他想到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他看到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会想，他会对神说：“离开我。”离开我，然后这个情况呢，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是那个愿意爱我们，甚至不惜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那么，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不仅仅不会逃避，而且会像约翰福音21章彼得一样，奋不顾身的去亲近神。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知道这样。使徒行传4章12节所讲的，天上地下，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耶稣的名，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洗净，我们的恶才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无罪的时候，不是去逃避神，不是去远离神，而是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亲近神，我们在神里面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拯救。既然神呢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弃绝我们，既然神呢没有因我们的罪而弃绝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因着自己的罪而逃避神呢？既然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门徒们所行所做，知道彼得呢三次否认他，仍然去到加利利的海边，仍然在那个清晨破晓的时候， 来帮助他的七个他所爱的民族去捕到一船的鱼。主耶稣呢，没有离弃他的门徒们，没有离弃曾经否认他的地位。那主耶稣呢，也没有离弃在罪恶当中的我，那是我们体谅的地方。既然成为了我们与他和好，不惜死在十字架上，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孽和污秽，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因着我们自己的污秽和罪恶，不去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呢？所以弟兄姐妹们，罪呢？让我们品尝到的是，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品尝到的是神的甜美，而不是苦涩的，那么我们更加和睦去亲近耶稣，那我们更加呢会愿意去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门徒们在这个清点完，对，当门徒们在清点完他们收获之后，能发现是153条带。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在这个岸边，已经升起了火，为他们做早餐了，是吧？已经升起了火，然后呢，为劳碌了一晚上的七个门徒们准备早餐。那就在这个炭火面前呢，主耶稣呢，问了彼得三个毕生难忘的问题。我们看重新恢复的彼得。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点是什么？亲近耶稣的礼物。第二点呢，是重新恢复的。那在经历了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这个时候的彼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这样一个失败的人，不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逼迫，当着众人的面撒谎，否认自己的罪，最后呢落荒而逃，而且呢。让他更加无地自容，让他的脚趾头抠出这32钉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在否认主耶稣之前，他夸下了海口，他夸有面海口。我们可以看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讲了，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呢是彼得的这个，有可能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这个最尴尬的这样一个人生时刻。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并没有公义。你们都要跌倒，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主耶稣呢？对当时的这个除了卖主犹大之外的这个11个门徒讲这段话的时候，彼得不淡定。为什么彼得不淡定？我们都要跌倒。我彼得听到这句话就不淡定。我怎么可能跌倒呢？我不可能跌倒。彼得说什么？众人虽然跌倒。看着站在他身边的其他的10个使徒，众人虽然跌倒，但是我什么，我不能。哎，主耶稣，你可以讲其他人跌倒，你不能讲我，我怎么可能跌倒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在那个罗马兵要抓耶稣的时候，彼得他竟然能什么，奋不顾身来拔刀要去捍卫耶稣，我怎么可能跌倒呢？是吗？视死如归的这个彼得，所以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怎么不能？”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是。”彼得听了之后，这个时候更加无法接受，是吧？更加无法接受。然后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从此。”也总不能认，总不能不认。这是大于零。我们中途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用保定的一些词汇的时候，我们一般就这点不过啊。有时候非要这个强烈一点的话，绝对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一定不会。在希腊语里面有这样一个表达，强烈语气的保定词语，这个词叫污蔑。那污呢？这个"不"呢，可以是意思在希腊语里面是"不"的意思，"内"呢也是"不"的意思，"不""不"两个词加在一起，并不是复合的，而是什么？更加强烈的表达，我一定，我绝对，我肯定不会认。所以彼得已经能够，已经用他能够想到最强烈的否定语气，然后来否认自己。 会三次否认主耶稣，终于看到彼得当时的这样一个豪情壮志，一定不会。而且他当着其他的十个使徒讲这些话，要不现在不太会谦卑吧？他们都会跌的，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就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呢，他在否认三次否认主耶稣之前所夸下的抬头，骄傲的向人炫耀自己对耶稣的忠心，然后呢，比他后面三次否认耶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你要会夸下这海口的话，哎，可能怎么讲，不会正本能堪是吧？你夸下这样的海口，你还三次否认主耶稣，就好像主耶稣预言的那样，那么对主耶稣，对于这个比方来讲的话，想想看，就更加的无地自容，更加的无地自容。那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呢是对耶稣最忠心的，而他在生命真正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所表现出来的胆怯不安，他所表现出来的紧张，他所表现出来的慌张惧怕，与之前从容不迫，与之前的这个坚定果断，与之前的高调和骄傲，产生了鲜明的对比。那彼得呢？这位十二门徒当中，昔日的领袖，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失败，而且败得非常的难看，然后败得非常的彻底。当主耶稣呢给彼得起新的名字，他一点点新的，然后呢，主耶稣呢给了西门这个彼得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彼得很兴奋，为什么？彼得这个字，在这个希腊人。叫这个 Petra 呢，就是石头的意思。石头的意思。所以呢，当主耶稣给彼得释放基石这个新的名字的时候呢，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是可靠啊，是坚定，像磐石一样，像石头一样，是吗？然而彼得呢，却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新名字的那样的样子。他失败的非常的彻底。那马太福音26章75节呢？然后呢，描述了彼得在背叛耶稣之后的眼泪。那这些经文说呢，彼得激烈的放声大哭，激烈的放声大哭。那主耶稣呢，知道彼得呢悔改的心，痛悔的心，需要来亲自被他来安慰。所以彼得呢，那没有经受考验，没有经受住考验。爱心和忠心呢，需要主耶稣重新的来被建立，去重塑。那主耶稣知道这个彼得在经历三次逃难、背叛主耶稣之后，那他所承受的这样打击和屈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呢第21章，这第21章呢，就是彼得要被主耶稣来重新的来建造，然后呢，要被主耶稣呢来安慰。来重塑，所以呢，主耶稣呢又为彼得升起了一堆灿烂，这是一个什么？对彼得难忘的这样一个情景。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堆灿烂，一堆灿烂红的，在约翰福音的18章18节。那在这一堆灿烂红面前呢，主耶稣被彼得三次否认。那彼得呢，当时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那个寒冷的晚上。在这个看法面前呢，三次的保证主耶稣。然而，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为彼得又升起了一堆看法。在这个看法呢，在希腊文里面是完全一样的词。那彼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他看到了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二位看法。那在这第二位探母面前，彼得的生命呢，将会被主耶稣重新的塑造。在第一位探母面前呢，彼得经历了人生的或者信仰方面的滑铁卢，三次否认主耶稣。但是呢，在这第二个探母面前，那他要被主耶稣重新的 来梳妆。那所以主要说呢，再次问，再问三个问题的，来拷问彼得的心。我们知道彼得在基督教徒面前呢，三次的否认主耶稣，也是三个问题，对吧？三个不同的人问彼得啊，你是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那彼得三次否认。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呢，也要问彼得，然后呢，通过这三个问题来拷问彼得的心。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五节，那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会养我的脚。在这个大家都感觉是不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怎么样称呼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们觉得就讲那个约翰儿子是哪个路吗？我没有直接说彼得或者西门，然后讲那个约翰儿子西门这几个字吗？实际上，这个在对犹太人来讲是有学问的。为什么呢？我曾经看到这个在就公元1、2世纪犹太人的这些法律文件上，一般都没有姓，他们的这个最正式的名字，就像在护照啊，在我们的护照用的是法律的官方名字。全名对吧？然后在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他们没有这个姓，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全名就是加上他们父亲的名，所以这样一个名字就成为了什么？最官方的名字。这样的名字呢，就好像我们身份证上面的全称一样。所以呢，耶稣没有称呼彼得为彼得或者西门，而是说。约翰儿子西门，这个时候的空气当中有一种紧张的不安感。为什么呢？我在家里，我不知道家里有其他弟兄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我在家里啊，然后如果太太呼喊我全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说你不要跑。如果我因为我全名不高兴，一般不会用全名来称呼我这个。给你称啊，我他经常叫我 Daniel 啊，提卓啊，他跟我说高启卓，我说高启卓 Daniel， 哎，我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我肯定麻烦是吧？这个时候我就警惕起来，我就要想想这个他现在讲的话，我要好好听的，就看看我或者我新人就不断在想，是做了什么错事儿，然后我先反省一下是吧？然后人家来问我的时候，我就不会。啊，装作一脸无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是吧？你要早一点承认错误的话，可能就最近好过一点。我不知道其他弟兄或者姐妹有没有这样，或者你叫你儿子的时候，叫你女儿的时候，一般就喊女生，突然叫成全名，我不知道，我想肯定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爸爸妈妈叫我全名，这个命传我，对吧？所以你可能会认识。所以呢，彼得在这个时候呢。看到在看我面前的主耶稣，而主耶稣呢，叫出了这个全名，约翰的儿子西门，一种紧张的这个情绪在空气当中弥漫。然后呢，主耶稣呢，严肃的就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是这些呢？我想这些应该指的是看我面前的。”门徒，其他六个门徒，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彼得曾经什么？彼得曾经在门徒们面前，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夸下海口，夸下海口是什么？我一定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总不能，我绝对，完全不会，我一定不会背叛的。他曾经在其他门徒面前和其他门徒做比较，其实他们这些人都跌倒，完全不会跌倒。但是他比着跌倒的速度是最快的。然后现在呢，主耶稣呢就问彼得：“你爱我真的是比这些更深吗？这些门徒更深吗？你曾经告诉我，信誓旦旦的在我面前 信誓旦旦的在其他员工面前说你是最爱我，然后你别人，现在我问你，你爱我真实比这件事更真吗？灵魂拷问是吧？首先叫人家陈琳，然后呢，再问这个宇哥最不想听到、最不愿听到的，让他抛出30秒听的这个问题，你看这些认真，那宇哥怎么回答呢？宇哥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这个回答，他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和主耶稣所用的这个爱呢，事实上是有一些不一样。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这些更深了。主耶稣的这个爱呢，他的希腊语，然后呢，彼得所用的这个词叫 phileo，但是 agapao 这个词呢，和 phileo 在希腊语我们都是爱的意思。为什么主耶稣用了一个不同的词来表达爱呢？我们看第一个 agapao 这个词呢，它指的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全然委身、无私奉献的。它并不是来自于一时的冲动或者情欲。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热恋中的人嘛，就是这个谈恋爱就是一见钟情嘛，这种情况出现的一般都是就是心里面的这样一个情绪的，这个非常的爱意很浓烈，情绪很高涨。还有呢，这个和这个阿卡帕奥是相反，阿卡帕奥这个爱呢是经过深思熟虑，这种。在思考之后，然后呢，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一种回声的这样一个爱，它是爱的最高体现。而 phileo 呢，是一种基于感觉和情感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呢是不一样的两个词。但彼得呢，知道什么？彼得没有用主耶稣所用的这个 agapao 这个爱，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他失去了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的这样一种豪迈、这种自信。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就是那稍用的那样。但彼得知道自己对耶稣的爱不是全然委身、无私奉献，所以他用了给他爱这个词。但主耶稣呢，却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第一轮，对吧？第一轮这个交锋。那第二轮呢，在16节。第二轮呢，在16节，他主耶稣呢，再一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用到这个阿卡帕奥真正的所在了。然后呢，真正的所在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就忧愁起来。彼得就忧愁了起来，因为耶稣第三次跟他说：“你爱我。”为什么彼得会忧愁呢？大家为什么彼得会忧愁？我要，你可以这么想，你在座的应该基本都是，就这个结过婚的，那有自己的配偶。他如果你配偶，然后对你说，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呢，再称呼你的全名。跟你郑重其事的说，哎，你爱我吗？第一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开玩笑，然后人家问2遍，盯着你的眼睛，然后呢，对你进行灵魂拷问，你爱我吗？3遍，哎，这个时候呢，心里会不会发毛？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儿被他发现了？那没有，或者像这样问我，心里面是吧，就会这个时候有一种不安感。那彼得呢，心里忧愁。那不仅仅是因为耶稣，仿佛是在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全然委身的爱他，不能用继续用对阿嘎夸我这个爱，而是换了一个爱。没有。那主耶稣问他这三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主耶稣好像是在怀疑我的爱，而且呢，是因为现在主耶稣啊。通过他的这第三个问题， 甚至在质疑彼得是否能够用什么，用比二者还要更低的这个 flow 这样来取代它。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什么？现在主耶稣问彼得的问题已经不是你能否全然委身的爱我，而是什么？是否爱我？是否这个？我们就不说你全然委身的爱我，你是否这个？就像就 flow 这样一个基于这个朋友基于情感这样一个爱，所以主耶稣把这个爱的这个要求啊降低了，把这个难度降低了，所以呢，彼得他就十分难过。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再一次跟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彼得说呢什么？耶稣是谁？耶稣呢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主耶稣自然知道他的爱是真是假，不需要他多言。那彼得呢，确信他是爱耶稣。我们也可以从他见到耶稣第一时间呢，就跳进水里面，要游到岸上和主耶稣亲近这样一个动作呢，看到彼得对耶稣的爱。然后彼得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再也不能够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自信的认为自己对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全然委身的爱。他就没有那样的自信，没有那样的坚定，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也许大家这个时候会想，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见彼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了提醒彼得，你曾经三次否认了。就是为了告诉彼得，你不可以爱上他我，而是甚至你可能都不可以 fly 我，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主耶稣来到这个加利利海的岸边，然后升起这一团火，然后来问彼得这样的三个问题，是要来提醒彼得的失败，是要来打击彼得，让彼得认清自己的真实的属灵光景。当然不是。彼得和其他的这些门徒要被主耶稣使用来传扬福音，来将主耶稣的名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大，到撒玛利亚这种地级传扬出去，使徒行传的内容。所以呢，他要使用他的门徒，他要使用他门徒们当中的领袖彼得。所以他问彼得的三个问题，不是要打击彼得，而是要重塑彼得。因为呢，主耶稣知道他所托付的人，不是像芦苇一样随意摇摆，他所托付的人应该像石头开出，然后呢，应该像石头，然后呢，像基石一样坚固和委身，在逼迫面前呢，毫不动摇。那他所托付的人，应该是人如其名的彼得，彼得的名字刚才我已经讲，就是。但是那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呢，就对彼得说了这么一段话，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年少的时候呢，自己付上代价，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护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荣耀谁。说了这话呢，就对他说：“你跟从，你跟从。”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告诉彼得：“你之后会为我而殉道呢？”我们想象，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彼得呢为了逃避逼迫，甚至不惜否认耶稣。背叛耶稣，现在又是在一堆炭火面前，主耶稣呢，要让彼得知道，当逼迫再一次来临的时候呢，彼得将不仅不会否认和背叛，而且呢，会为了主的缘故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彼得说：“主啊，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呢，主耶稣没有说话，我知道你爱，知道你爱。主耶稣对彼得的这样一个答复是，作为一个 全知全能的神，我告诉你，你以后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你不会再像我被卖的那一夜三次否认我，而是你会心甘情愿的为着我的名接受逼迫，你会心甘情愿的甚至为着我的名而选择殉道。所以彼得呢，在这十八和十九节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彼得呢被人抓，然后呢被人捆绑，然后呢带到彼得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彼得以后的十字架，因为彼得是被钉十字架而死。当然这个例子当中讲，彼得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配啊，像他所爱的耶稣一样，然后正面的挂在十字架上，而是选择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头和脚这个颠倒方向、暴力的这样一个姿势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为主献上生命。所以呢，彼得三次被主耶稣基督询问了，那主耶稣不是在质疑彼得，是的，主耶稣要告诉彼得的是，你的确爱我。你不仅仅很爱我，你不仅这样像很爱我一样爱我，而且你不像阿卡帕鲁一样，你会像阿卡帕鲁一样为我牺牲殉道，甚至愿意为传扬我的名而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给彼得机会让他证明自己忠诚的时候，主耶稣告诉彼得，你会毫不犹豫地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我的爱。对这段经文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启发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问彼得是否爱他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什么主耶稣不问彼得其他问题？比如说你会再次当着众人的面否认我的名吗？为什么主耶稣面对彼得的时候不问彼得，你还会再次背叛我、离弃我？这样的问题好像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切题，对吧？这样的问题好像这个彼得当时的这样一个状况更加的这样一个相关。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不问这些问题呢？为什么主耶稣问彼得，你还会再一次否认我，你还会再一次背叛我，而是要问彼得，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样的问题来拷问彼得的心，而不是问与彼得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相关的问题？他为什么主耶稣没有问彼得，你还会撒谎，你还会否认我，而是问彼得，你是否爱我？这是因为主耶稣们知道彼得的心，他知道彼得内心最深处的偶像是。那当彼得呢，为了逃避逼迫而否认主耶稣的时候，在彼得的爱，在彼得的心中，在自己爱自己的生命，他不惜自己的生命胜过耶稣，他爱自己的名，他爱自己的什么名誉，他爱自己的安全，胜过。爱耶稣，因此呢，彼得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保全自己的安全，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犹豫的保证耶稣。这彼得的心呢，主耶稣知道，主耶稣没有问彼得，你是否还会再一次的否认我，你是否还会再一次的背叛？主耶稣问彼得的问题是，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的爱你自己胜过爱我？耶稣知道彼得的偶像，所以彼得在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呢所问彼得的问题是最直击彼得内心深处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呢问了彼得这三个问题，那他也同样用这样的三个问题在讨论我。主耶稣呢同样也用 相同的问题来拷问。也许我们有各样的软弱，也许我们有各样缠绕着自己的罪，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面临的主耶稣基督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更爱主耶稣啊，还是更爱我们心中真实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主耶稣不会说：“为什么你不愿意读经祷告来亲近我？”那主耶稣会问你：“你爱我吗？”那主耶稣呢？不会说：“为什么你把精力都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孩子上，而不愿意参加就不愿意参加团契？”不会问这样，不会问到底爱不爱我，到底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你的工作、你的财富、你的爱好、你的健康还是？所以主耶稣他不会，他具体的问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他只会问你到底是不是爱我，你到底爱我是否比你生命当中的偶像、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工作、你的子女更加的是？主耶稣不会说为什么你不愿意爱你的妻子，主耶稣不会说为什么你不愿意顺服和尊重你的丈夫，主耶稣会问为什么？主耶稣会问你爱不爱？所以当你祷告没有被应允的时候，你是否心中会有不满？你心中是否会对主耶稣怀恨在心？那这个时候同样主耶稣可以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你在祷告当中所求的这些东西不能得到的时候，你对我埋怨，你对我生气，那主耶稣要问你，你到底爱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更深，还是爱他的东西？所以呢，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问彼得的这三个问题，或者是问我们每个人这三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生当中最看重的，让我们去反省我们是否有心目当中的偶像，然后呢，甚至比主耶稣基督更加的珍贵。更加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呢在加利利，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堆炭火面前，对主耶稣基督重塑，对主耶稣基督呢来预备扛起福音的大旗，带着福音，带着使命，将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将断名来传播。那同时呢，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呢借着他的话语，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建造。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想起我们的这个，我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最早所讲的，为什么约翰福音它不是在第二十章就结束，而是在二十一章才结束。他为什么不是在大使命这段经文之后就终结，而是会二十一章呢？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完成大使命需要的不仅仅是知道大使命的人，而且呢，是一群愿意爱他、愿意爱他胜过一切的人，一群愿意爱他不计一切代价的人。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会有第二十一章，因为主耶稣呢就是在寻求的寻找的这样一群爱他胜过一切的。那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的话，我们感谢神你借着你的重塑让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在一堆炭火面前来质问彼得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对主耶稣基督用这样的问题来质问：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有胜过一切？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反省，让我们可以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就像主耶稣，就像保罗所讲，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一切都为粪土， 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为了得着他人生当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事。我们接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